我们从灵修先来哈，请我们打开一样，回到启示录的第21章。基本上，我们的有一个主题的经节是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上次提到，在那里没有胆怯的啊，然后在那个上面那一节第七节，哈，我们记得哈，这一节是我们的主题经节哈，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啊，这些就是上面所提的。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成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远景。得胜的要承受这为业，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从21、22章去瞭望，哈，瞭望就是远远的看。而且是高高的看，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如果我没有这种远光的话，没有这种盼望的话，那么对于现在，我说我要努力，现在努力面前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像我们上次提的，就会有灰心的时候啊，会有丧志的时候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神的荣耀。好，我们就要从第11节哈。从第11节要把它念完，得胜的要得这个为业，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然后那个呢，给我们一种动力，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哈，好，我们现在从刚才我提的这个开始念哈。
启示录21章11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山门，北边有山门，南边有山门，西边有山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又量了城墙，按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水晶，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好的，谢谢。第21章告诉我们，这个新的城从天上下来，不是在地上盖上去的哈，从天上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呢，约翰被这个本来是拿着7个碗，还有盛满7斋的天使中的一个，等于说其中有一个。来带他去看以下的这个整个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光景哈，我们用念的，可是呢，这个念的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景象哈，就好像这个其中的本来是在实行审判的这个天使呢，他们的任务是要去降灾要审判的哈的天使呢，其中有一个带着这个约翰。让他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景象。首先看到那个新的城， 那么你知道20章是提到这个永刑的地狱啊，结果21章马上提到从上面下来的新的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在里面的两群人也不一样，我们知道啊。那在那个永刑的这个永火里面的这个地狱呢，是跟那个撒旦魔鬼他们在一起的。那么在这里的话，是跟神在一起的。哇，这个时候的神呢，神还有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就在这个城当中。那么这个使者就带着约翰来看到有一个新的城，然后神自己在那里。还有他的儿子成为那里的灯，也在那里的景象。好，那我们会看到刚才听到哈，用听的，然后也你可以几乎可以看到哈，很多颜色、很多材料，还有一些树木是几个门，然后是什么东西做的哈，就是看到这个好像在带我们做一个讲导一样。好，那在这里的基本上呢，就是有神。有耶稣基督，然后有他的儿女。他说：“我要做他们的得胜的，我要做他们的父，他做我的子。”还有他的儿女在那里，还有一个叫做列国，等于说全部整个完全归回到神的这个权柄的下面。好，那我们大家来想一下哈，当你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那你比较深刻的是什么？你们可以自由发言哈。看到这个21章的后面，当他从山上看到这个新的城的里面的整个一个当他一看的时候，如果你是约翰，你印象最深刻的会是什么？但约翰记得很清楚，好，连那个多长多宽的，我上次跟你们提过了哈。这个新的城呢？它的大小，他们这样子把它把它整个算起来哈，大概就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们有的版图哈，当然相当的大，因为所有的信徒都要在那里哈，所有神的儿女哈，但是呢，不是多数，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进窄门的少数，但是还是很多就对了哈。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你听了哈，听刚才听了也看的时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金碧辉煌。
哦，金碧辉煌，所以是一个眼睛上面的感受，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OK，好，还有吗？
干净。
很干净，OK，在那里非常非常的。你怎么样来想说是干净呢？
就是我看的，就是各样的这种明净的玻璃，就是这个，然后。宝石呀，什么都是亮亮的，
连
光
金子
光
都
的，
像玻璃一样，是的，很纯呐，可以这样讲吗？很纯净，
对，纯净，
非
纯
常
净，
纯净，是的，还有吗？有什么特别对你比较有印象的？好，从看到这些，
还有
比较
宏大，
新，有什么？
就是特别的宏大。
很
听完了
大
以后
啊
感受，因为它4000里，
，OK，感觉很大很大啊，
看到了神的荣耀，
是的，神的荣耀。
我感受到了神的爱充满。
OK，感谢主，是的。
有一句话他讲的，就是那城，就是。那个城门总不关闭，城门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然后还有前说，我未见城内有殿，但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这就让我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天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想如果我信主以后，全世界每一个门都不关闭了。然后呢，黑夜的时候也不怕小偷进来，哇，那是多么光明啊！我就觉得没有白
安
天和
全，
夜。
是的，
当
是
我现
的，
在在
我就想起当时那个景况。虽然过程这么多年，信主过程中，我觉得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地上，但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想说，如果是这样的景象，我们不用提防小偷，也不用提防这个黑暗，那我想这个充满这个。然后我再看到这句话，他说，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我们就住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哇，那个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
是道琴对不对？
啊，是的，我嗓子有点哑巴。
你嗓子有点变哈，好，我们记得哈，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到我们最后整个做一个终结的时候，是真真实实的跟神在一起的一个真实的景况，不再像以前神用会幕。做一个象征，那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那里面有约，里面有神的能力的里面的一个证据啦，代表神的同在。约柜那时候代表神的权柄跟同在，也代表神的这个荣耀但是后来这个代表性的约柜呢也不见了也去流浪了，到现在是。没有踪影了当然很多人在追踪那圣殿呢？怎么样？非常的辉煌，那个建筑的这个样式啊、材料啊，都是非常精确，神所吩咐的。可是也被毁了。但是来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因为神在那里。因为我们死的主代罪的羔羊在那里，他们成为这个地方的殿，有了殿的主人就不需要那些装饰的那些建筑的外观了。真真实实的还有我们在那里。然后我们刚才也谈到说，这里有很多。它的材料，有一位说那里感觉好像很纯净，为什么会感觉很纯净？就有那个从那个材料的形容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非常好，还有吗？
色彩很丰富，因为它有那个城的根基是完全不同的颜色。
是颜色是的，有颜色。那我们知道颜色本身是折射来的我们知道颜色是从光来反射来的。谁比较对这个有研究的，跟我们解释一下。当然，这些反射光折射的这些宝石一定有它的本质，不是说什么石头来都可以折射，一定有它的本质，所以它有好几种名称。基本上它有三个部分，三种材料，一个叫做黄金，那么这个黄金变成像玻璃那么的剔透，那么干净的，一点都没有瑕疵的。那么黄金会变成那么干净，一定要炼过，一定是要要炼过要用火炼过。那么一方面呢，金子呢，你看以前在做这个会幕的时候，这个至圣所一定要有金的这个包起来，所以金一方面代表神的这种他的那种圣洁光明也好，公义，对于神来讲，它就是一个完全的、绝对的一个特性，而且是不变的，金子的本质，只要它是没有杂质的，它是不变的。这个是有它的一个让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特性。然后一方面呢，另外一种就是珍珠，它每一个门是一个珍珠做的，要进去的话就是一个珍珠。珍珠的特性是什么呢？是特种的棒，当它有沙进来的时候。因为它总是要开，然后一开的话，有些沙进来，它会很不舒服。 他就一定要分泌一个，就好像流泪一样分泌一个东西，要把那个沙呢，要把它包起来，那样分泌很多，一直包一直包，越包就越大。结果他那个分泌物跟这个杂质呢混在一起之后，久而久之到一个地步，就产生了所谓的价值连城的很珍贵的珍珠。好，当有一个人呢挂了一串珍珠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很尊荣的哈，因为它很宝很贵嘛，它不容易产生的，而且是一定要，当然有假的珍珠啦，有的人造的也有了哈，但是真正的话就是这么的不容易才能够孕育出来的珍珠，每一道门是珍珠，所以珍珠有一种特性，就像你要受很多的苦哈，你要这样子非常的忍受到的地步，就孕育出一颗珍珠来。接下来我们看到宝石，宝石其实本来就是石头，啊，那它有一种特质在那里，经过长时间的这个高温啊、高压啊，就某一种特质的这种石头石质啊，哈，啊，讲石头就感觉好像比较不能理解哈，但它有一种好像是一个碳，跟碳有关系的，我印象中哈。然后他就在这个那么长时间的下面呢，他就被熬炼，被那个高温高压被孕育出来一种会有一个颜色的啊。刚才若雨说它是有颜色的，里面有好多颜色哈、啊，蓝的有水蓝的，还有海蓝的，绿的话也有草绿的啊，也有哪一个绿的不一样的绿都有啊，黄色的、红色都有这些宝石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这些材料在那里啊。我们没有看到天使让约翰看的时候，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哎呀它的建筑是哪一种形式的。我们知道建筑的话很讲究这个它是什么欧洲型的哪一洲型的啊，好像没有啊，整个我们就会我们的焦点啊就会放在神在那里。耶稣基督啊，带罪的羔羊在那里，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有了荣耀，就有了光。那也因为他们有了光，以至于我们是从这些宝石的身上来欣赏到这种光。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当中，这些当中呢，有人在那里，对不对？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那里。那么我们应该会被看成什么样的人？好，这我要你了解，好像我们把我们自己放进去哈。你看那么漂亮的颜色，那么多的颜色哈。然后这个颜色是反射来的，宝石本身它不会有那个哈，一定要反射，反射出那个才宝贝呀、啊、哈。那它特定的一个时间性的一个琢磨出来，它就会反射哪一种光出来啊？那因为神在那里，神是光，耶稣基督是灯，所以他们就反射出他们那个石头的价值。如果没有光的话，他们是没有，就像石头一样啊。那么我们来想象，我们这些人在当中，这些被称为得胜者、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嘛？我们跟我们的父在一起。我们这些人被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谁可以描述一下？
应该在那边的人都是干干净净的，有尊贵的。
嗯哼，尊贵啊，这个词拿得很讲得很好。我们是君尊的，有尊贵的，是的。在这里面的人，如果我们除掉上面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胆怯的啦，不信的啦。还有可憎的啦，杀人的啦，记得哦，恨就等于杀人了哈，淫乱的啦，意念上有不好的就已经是淫乱了哈，行邪术的啦，拜偶像的啦，说谎的啦，那些人如果不在的话，那么在那里的就是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对不对？那我们看起来应该会是什么样子？在第九节那里哈，那个使者告诉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心腹 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所以在往下面一看的时候，马上就一定看到神的荣耀。好，那除了他所描述的这些以外，记得他一定是看到羔羊的七心腹。那我们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有尊贵，还有呢？还有呢？
圣洁没有瑕疵，而且也是有天上的荣光。
有荣光，圣洁没有瑕疵，有荣光，是的。嗯哼，
也是不朽坏的，就是有不朽坏的这种身体。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是的。请继续。
如果是心腹的话，是美丽的。
嗯哼，是的。尊贵美丽啊，我们会不会有光啊？
有，
是的、啊，
而且有喜乐是吗？
当然是的，嗯哼，呀，好，那我现在先把这些宝石的颜色代表什么跟大家讲一下哈，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哈，这是根据整个的圣经的一个解释，好，等于说这个是大家所公认的。好，我刚才提过了，金是需要火炼。从神的部分的话，神本身就代表那个纯的，就是不会变的，永恒的，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的信实，他的一切，所有神的特性，就像金子一样，是全然的，是绝对的，是不变的。那么来到我们的时候，刚才我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那里的人也一定要有同样的一个才，不是才质，特质在那里，不然不能住在那里的。这些整个景况是要合一的，是要融合的。你看父的光，子的灯，好，那我们这些是心腹，很美丽很尊贵的，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是一样被火炼过，把杂质炼掉，炼过的金晶。然后珍珠代表什么？珍珠代表要受很多的苦，才能形成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那么它是一个难处啊，经过难处，经过磨练。经过历练，就像有点像雅各书讲的说，那个忍耐要到成功。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刚才有人提到喜乐，是的，在那里是全然的喜乐。好，宝石的话也是一样，它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本来是一块根本就是像黑炭一样的，竟然可以被孕育出，它本质变了，宝石的本质已经变了，一个是把杂质拿掉。一个是呢，本来是一个棒，变成产生了一个，真是很奇妙的，变成一个珍珠。那宝石怎么样？它需要变质。它如果没有变质的话，就是一块普通的这种根本不起眼的那个，可能放在地上给它踩的那个石头。好，所以在这里有这一些的特质，将会是我们这个在那里的心腹的特质。好，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的。我们整个融合在一起，我们跟金子、跟金晶，那个晶莹剔透的金晶，像玻璃金晶，跟那个很浑圆、很圆滑、很纯白的这个珍珠，还有那些会折射很多很漂亮颜色的宝石，都融合在一起。那你可以想象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好，那现在呢？我把这些颜色告诉大家，你可以写下来，我没有给你哈。这是根据这个圣经学者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讲这些意义哈。本身呢，如果是蓝色的代表平安，当然它里面还有一种蓝，不同的蓝哈，它可以是那个海的蓝或者天的蓝哈。那么天空的蓝代表平安，绿色的代表盼望，红色的可以是信实，也可以是爱，因为耶稣宝血是红色的，是信实或者是爱。然后黄色的是良善， 然后有另外一种蓝，海蓝的话代表忍耐，啊，还有一种那个一种另外一种一种啊碧玺哈，它是黄的哈，它是一个黄绿，就是它整个是一个黄绿混在一起的，它代表喜乐。还有一个是翡翠哈，翡翠的这个是代表温柔哈，翡翠也是绿的了哈，它有不同的颜色哈，虽然都是有绿色有那个哈，然后。还有一个紫色就是代表整个刚才那个刘蕊提到的哈，整个就是一个尊贵感哈，紫色代表尊贵嘛，对，皇家的用紫色穿紫袍啊这样哈。好，那当你听到这些那些颜色代表平安盼望信实的良善，代表忍耐，代表爱也好，代表温柔也好，你们想到什么？
圣灵的果子。
对了对了。想到我们从圣灵的果子来跟这些宝石跟珍珠跟金晶来融合在一起。
阿们。
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特质改变了，所有的旧的都不能带到那里去的。啊，那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跟他的大能跟他的奇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神的荣耀，这里面我提到几点哈，我们看我们的这个讲义，好，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讲义，我们有那个 PowerPoint 哈，好，那我们就把它把我的大纲我们把它过一次哈，那首先呢，启示录第21章11到26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我特别把这个神的荣耀、城的光辉，还有极贵的宝石，啊，这个把它提出来，有一些很重要的字眼，还有羔羊的灯、神的光，啊，那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列国的荣耀等于说，所有的君王、所有的这个臣民，啊，都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荣耀是属于神的，没有任何一个被造的可以说，哎呀，你看我多光荣，没有，因为就只有属于创造者。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宝石，那个都是被造的，它只能折射，只能反射，它没有办法说，哦，我你看我一出来就是宝石，我就不是这样子的啊。所有任何的荣耀，只能属于神的。而他创造了我们，他告诉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属于我的子民是为了我的荣耀所造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我们说愿荣耀归给神，跟我们要荣耀神，他这个关系是什么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点，荣耀是神的本质。好，那我们请念诗篇29章的第29篇。的第二节，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好，这个圣洁哈，在别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它有干净，有美丽，圣洁的美丽，装饰就是美嘛，为什么要装就是美哈，圣洁的美来敬拜耶和华。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新的天地里面，新天新地里面呢，会有的一种装饰，它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所以神这样说，我是圣洁，你们也要圣洁啊。所以当得的荣耀，所有的荣耀只有是神的，没有人的啊。好，第二个，荣耀是彰显性的，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当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啊，跟神说：“我要你跟我一起去，你让我看到你好不好？”啊，摩西是抓住神，才有办法面对这么一大群这个心里很刚硬的这个百姓。啊，那他说：“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我干嘛？我又没有要什么。”他是说，为了彰显神的这个他的那个独一真神的尊名，神说要我要让他们知道 让知道神对面对那个这个法老王的时候，他降灾的时候，他总是讲一句话，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那摩西就说，那你不去的话我才不去，只有你出面我才去，因为为了你的荣耀的缘故。那个时候神跟他说，你不能见我的荣耀。但是你知道摩西是有在山上，在西乃山上跟神面对面的，圣经说他是唯一跟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他下来的时候，那些百姓吓得不得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概念哈，就是不能有跟神靠近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呢，神的表态呢，看不见嘛，神看不见，神不要人家看的，他没有形象，所以不能把它造成一个形象。那我怎么知道我信的是神呢？那他会有一个让我们可以听得到、看得到的、感受得到的一种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非常伟大也好，或者壮阔也好，或者是威严也好的一种表象。好，比如说像以赛亚在殿中，他一见到神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说：“哎呀，祸灾！”他马上就知道说：“我见到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哈，只要是就刚才讲的那些不信的、行邪术的、淫乱的、拜偶像的、这些说谎话的，所以他马上说：“我这个嘴唇不洁。”哈，马上知道说他见不了神的。那个时候，摩西倒是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哈，被神面对面所认识。那个时候呢，他一下山呢，百姓就叫他把那个脸要遮起来，为什么？要怕发光啊。他的荣耀是有一个彰显性的。那么这个彰显是什么？是光来彰显，好像神一在的地方就有光。而且圣经也讲说，他把那个光照射到黑暗中，好，这是一个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说照到那个死印的地方，好，黑暗死印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荣耀是彰显性的。荣耀本身它一定是可以被，不管是感性上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心里的眼睛，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心里面的所有的一切，我们是可以用一个尊荣敬拜来面对神的荣耀，来赞美他。那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诗篇，那么多的敬拜，我说我们要尊荣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称颂你啊！不是只因为你对我好，你给我什么，不是这样，而是怎么样？当然那也是，当我们有感恩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谢，我们也会赞美。那最基本的是，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尊荣又尊大又有荣耀的神，我们不得不俯伏敬拜的。这个是不能形容，只能说太怎么样，太有价值了，可以这样讲。刚才我们看到珍珠也好，这些宝石也好，金也好，都是一个价值，它有它的价值在那里。所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啊，请念来。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造出来的神，已经造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好的，好像我们要知道见到这个荣光呢，总是要借着一个中间者，旧约借着摩西有一个使者，到了我们现在的时候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旧约是一个象征性的，是一个影子，是一个让我们好像一个代表性的，来到现在的时候是很实质的，他的光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可是很奇怪哦，两群人，一群敌对他的，一群不信他的，却把他看成什么？形容枯槁，把他当作罪犯来对待他。可是那认得他、认他为主的、跟随他的，却把他当作至宝啊，很奇妙哈。就是同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而且有神的荣光。这里告清楚的告诉我们，已经神啊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已经做了哈、啊，已经在那里了。因为他是他的儿子嘛，他是神啊，可是却会有不同的反应，信跟不信，全然的不同。好，那么也继续念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嗯哼，呀，耶稣基督，他竟然从天上下来，离开了他的一切的尊贵，下来，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以至于我们因为有光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记得这个哥林多后书往下面哈，三章十八节，我们继续念好吗？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好的，当我们有荣耀照射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反射。就像那些宝石一样，当然我们也是一样要经过时间，神帮我们做一个历练熬炼更新，就会像刚才我们讲的喜乐也好，尊贵也好，纯净也好，圣洁也好，我们会反射出来。所以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敞着脸，我没有一个地方盖起来，全部揭开，完全的跟主面对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因为主的荣光，他的荣耀会反射到，我们会变成主的形状。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些什么特色呢？像喜乐也好，洁净也好，或者是尊荣也好，这个就是神儿女的所反射出来的。好，那在约翰那里耶稣说跟对的对马大玛利亚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刚才提了，我们如果见了神的荣耀，我们自然就会有荣上加荣。可是问题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见到他的荣耀吗？在那个地方见到神的荣耀的意思，在新约里面见到神的荣耀的意思呢，会有时候会表现在这个神的大能，医治的大能上面。所以那个生来瞎眼的有没有？也是说不是，他是为了要荣耀神啊，就是他的瞎眼的原因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当他被医治的时候，还有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都是一个神的荣耀本身的一个大能的一个表现。有时候是表现在什么？表现在耶稣在山上有没有变貌？那个变貌本身，为什么那个时候特别变貌？他在跟以利亚在山上有没有跟以利亚跟摩西在谈什么？没有人谁知道他在山上谈什么。当他带着三个门徒上山的时候，这三个门徒睡着了，在那里耶稣变貌，然后有摩西有以利亚，他们在谈什么事情？他们在谈就是之前耶稣告诉他们的，他要被杀，他要受定，他要被杀，他要受难，他要死，他要复活，在谈这个事情，谈神的国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整个耶稣要上十字架来成就救恩的这样整个的一个场景呢，他们在谈啊。你也知道摩西跟以利亚是见证人哈，很主要的见证人。那个时候耶稣的容貌就变了，那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神的儿子，因着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就那个荣耀再一次的，当然他到世上来，他就像一般的人，很多人就 认不到他是谁啊。那基本上呢，他是有神的儿子的荣光在他的身上的，但是要到那一刻，要到那个成了那一刻，整个权柄再次回来，然后他的荣耀再次的神就荣耀他啊。一方面他荣耀的神，神也把荣耀赐给他，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显现。所以我说在新约的时候啊，神的荣耀有时候是这样在表现的，有时候是在他的神迹里面在表现的。旧约也是一样啊，有没有？哦，他的荣耀可以因为帮带着以色列人打一个胜仗，然后呢，全部的四周围的这些列邦呢，都觉得他真的是就尊荣他了，尊荣我们的神啊，从他大能上来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荣耀只有是神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表现的多好，我这个多美，或者是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有什么可夸的来夸自己，或者是荣耀自己的，只有归给神。然后呢，这个荣耀本身是会彰显的，一定会有表现的，不会说，哎，我把它盖起来像一个光，有没有？一说你如果是一盏灯的话，你不会把它放在那个床底下吧？一定会拿出来，一定会显现出来的啊。然后呢，荣耀本身呢，对于有那个材质、那个对的材料，它会反射光，但是一定要对的、被炼过的、经过十字架的道路的，或者是高压高温被塑造成的，它就会反射神的光。所以，我们先看最后这个经节好了。好，保罗说这句话，他说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轻跟重分不清楚，在于短暂的跟永远的分不清楚。所以我们会落在这个短暂的，跟这个极轻的痛苦里面，而看不到我们那永远的荣耀。保罗讲得很清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刚才我们看的启示录第21章，看到荣耀是什么？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在那里。保罗告诉我们，你知道保罗是上过第三层天的哈，他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就是为了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要有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看见神自己的荣耀，然后让我们的心整个俯伏在神的荣耀的面前。或许你说我没有办法啊，我总是被事情、目前这些事情、这些人的事情把我弄得哪里有什么荣耀啊？根本不要浑身是泥就好了，灰头土脸的啊。但是，就像耶稣对玛利亚、马大说的，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现在看不见，我们不要期待我们会渴慕启示录二十一章的那种神的荣耀，而且我们根本就进不去那里去融入在那整个神的荣耀里面。耶稣说过，我们相信就可以见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本身，你说看得见吗？又看不见。看不见吗？你又可以体，又一定可以很确定的来体会。所以有一首短歌哈，我们以前那个妇女聚会的时候有首短歌，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就照在我们的心里的一面，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成为 神的国的一个坐落的地方啊，等于或许呢，我们可以我可以提一下好了哈，可以提一下，我们谈到这个城里面的这些材质哈，包括这个宝石啊，这些哈，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形态，但是他一直强调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质的东西也好，或人在那里心腹，然后这些宝石、珍珠、金晶，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好，这都很真实的。那在那个彼得的前书那里告诉过我们，我们就像一块活石哈。活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宝石，它是可以改变的，它不是死了。我们说又臭又硬的石头，那个是改变不了了哈。但是呢，在这个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主乃活石，啊，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造成为灵宫。我们每一个人将要成为一块活石，已经是一块活石，然后被神造成灵宫，作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如何能够坦然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以一个得胜者的姿态在那里跟神在一起，跟耶稣基督羔羊在那里，能够从这个珍珠的门进去？因为我们是一块活石，神要建造我们，神要塑造我们，神的大能要让我们起死回生。耶稣说信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了哈，我们先来祷告。如果有人有感动啊，为刚才的信息，我们的灵修的信息，或者是从启示录的21章，我们有神的光照，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孩子，感谢你，借着师母今天的信息，你让我知道了，我们是你宝贵的宝石。主啊，你让我们要与众人，你要非常的羞愧。当明白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活在这世上每一天都要做你的反光镜，都要活出你的见证和荣耀，都要把自己身上的渣子，把自己身上的罪，在你的面前承认，用你的宝血涂抹。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愿意让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也愿意像这些宝石一样活在这世上闪闪发光，真的是为着主的名而活。孩子，谢谢你把这宝贵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明白，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主。我们常常不清楚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乃是让我们要享受将来无比的荣耀。我的神，我的父啊，你既然今天让我们明白了这轻重和短暂和永远的这种区别，就是求你让我们在地下，在接受这一切熬炼试炼主啊和训练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顺服在这一切的环境之下，直到被你练成你所喜悦的属性，能够进到殿中，一起去荣耀我们的父。主啊，我们实在是相信，虽然我们的信心不足，也求你不断的加添我们，坚固我们，因为我们乃是被你拣选的活石，我们要成为那宝石。还在这祈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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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主啊，谢谢你借着师母的这样的灵修的课，让我们更加明白，主啊，我们之所以 被你看为宝贵，是因为你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主要使我们原本污秽不堪，但是今天却蒙你的怜悯。主要你把你的光、你的宝贝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可以荣耀见证你的瓦器。主要让我们知道哦，原来主要我们是需要主你的炼净，需要你的洁净，以致我们才能够更加纯净、更加的圣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一群被你所拣选、所蒙福的。主啊，我们今天成为活石，能够被你的塑造，被你的历练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能够为主发光，能够去折射出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光，能够来荣耀见证主。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你把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跟随，让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你这样的爱临到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是主。
主啊，我想在地上的时候就看见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晨的殿，我晨的灯。谢谢主。你都知道你孩子的需要，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使我里面不再有胆怯。主啊，因为我信就必看见你的荣耀。
Amen。 哦，是的，主，谢谢。
求你帮助我，让我和你之间没有缝隙，让我再亲近你。更亲近你，更加的爱你。谢谢神，谢谢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赐给我们，你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胜过这世界一切的荣耀。主啊，我们还有不像的你的地方，主，你就让我们转向，让我们完全的转向，因为神的荣耀是永永远远胜过一切。感谢主帮助我们的心，还有对这个世界有贪恋的，主啊，有迷恋的地方，主，你都帮我们除尽，像那个纯金一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主神，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束光，可以照亮世人。因为你是光，你把光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一生都活在你的光明之下。主啊，孩子里面有许多窃取你荣耀的地方，主你都知道。主啊，求你来翻转复兴我里面，使我里面真的是可以成为照亮我们身边的人。主啊，谢谢你的爱是不改变的，谢谢你今天借着师母这样的话来再次来坚固我们，使我们朝着那个目标是清晰的，使我们盼望与主合一的时候，我们里面耶稣基督藏在我们里面，照亮世上每一个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愿你亲自来吸引，因为你借着我们来让你的儿女归回。主啊，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常常与你契合，是因为你的心在我们里面能够得着满足，是因为你自己你的荣耀遍满全地。主啊，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Amen。
天上的大君王，我们的父，你本是荣耀，你就是那个配得我们献上一切来赞美的、称颂的。你是永远到永远的神，你也是要再来的迎接我们的。孩子盼望那个看见新天新地，看见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 我们在地上能够胜过这个自战自清的苦处。主，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活着，让我们靠着你的帮助，你圣灵随时的帮助。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败坏，除去我们里面的杂质，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你打磨我们，你修剪我们，主啊，使我们真的能够到那一天你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这些珍珠，像这些宝石一样融合在一起。主啊，孩子真的是盼望，主啊，你的荣耀在地上能够让我们也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的荣耀，因为你造我们的时候本是要荣耀你的名。主啊，孩子有很多不像你的地方，求主你来除去。主啊，求主你来继续的啊，来建造，来试炼我的信心，来打磨我里面，让我能够像那个宝石一样，能够被你所改变，被你所打造。主啊，让我跟我更加的甘心乐意顺服在你的大能之下。主啊，孩子，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荣光，愿你的荣美充满我们每一个在场的弟兄姐妹。赞美你的名，哈利路亚，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求，阿们。
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亲，求你帮助我们满心的愿意你的名被尊为圣，我们自己要尊你的名为圣，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吸引人，带人到你面前来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更愿意耶稣基督快来，我们也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行在我们家里面，行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如同行在天上。哦，父神，你所给我们的是那么实际，是那么真实，是那么无价的。求你就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的听得到，听得进去。我们愿意荣耀权柄尊贵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下面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很愿意在祷告上，我们都很愿意说被神来历练我们，被神来陶塑我们啊，因为我们看得到那个价值是多么的大，那个荣耀尊荣是多么的何等的大，就像这个保罗所说的，他都形容不出来的，极大无比啊。那我就想到一个诗篇，这个诗篇里面呢，刘磊帮我查一下哈，查一下这个是在哪一篇哈？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对，我好像有。
经过水火，
是不是诗篇六十六篇？等一下，我找到六十六篇第十节。
嗯哼，里面。
好，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碾过我们，压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嗯哼，再见。
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
好的，好，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刚才我们说那里是神的殿，因为神在那里，不是一建筑物，而是神在那里，他的殿。那讲到殿的时候，是一个 很宏大的哈、啊、这样的一个神的啊所在的地方，向你还我的愿。我们要用燔祭进神的殿，什么意思？燔祭是烧掉的哈，也就让我们啊、连着到等一下我们的课题啊，就是罗马书，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预备着，当我们要还我们的愿的时候，我们要用燔祭进神的殿，